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带您走进的是北京非洲文旅中心正在举行的魅力非洲摄影艺术展。主办方邀请了多位驻非洲的记者、摄影家联合参展，图片呢包括了人文、自然、新闻纪实等不同的领域，180多幅照片定格了真实立体的非洲大地，传递出了生动可感的非洲文化。在这次图片展上，还特意邀请了摄影者之一吕强来现场讲解照片背后的故事。吕强呢是人民日报的驻非记者，曾经在那里度过了3年的宝贵时光。他的足迹遍布了非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说，非洲是一个富于变化的大陆，人们无需用刻板的印象去看待它，它也在经历着自己的不同阶段，有自己的希望，在为未来的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向上。吕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让大家对于非洲的印象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而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世界。中国和非洲之间有着悠久深厚的合作历史，中非双方也缔造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这次展览，来听吕强讲述他和非洲的故事。
2022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来到位于北京浩华宫的非洲文旅中心，这里正在举办魅力非洲摄影艺术展。
当地的老华侨有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这种南花银呢，都是种在那种富人区，那种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这些花都会落在那些富人的桌上，所以当你的桌上落了几片南花银的花瓣，你会觉得啊，这是一个来自高级阶层的一个桌。当时华人的那些小孩呢，就经常会捡一些花瓣放在他们自己父母的车上，为了显示自己的父母也是来自高级阶层。因为
这些照片出自几位驻非洲记者对非洲的记录，在照片前滔滔不绝讲述照片背后故事的，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吕强。在他的讲述中，我感受到他希望人们放下对非洲的偏见，了解一个更丰富真实的当代非洲。2017年在人民网担任主持人的吕强看到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的招聘信息，酷爱旅游的他立马报名。
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环球旅行的人，在驻外之前呢，我自己会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像朝鲜呀、伊朗啊、以色列啊这些国家。刚好单位有这么一个机会，他在选派驻外的记者，所以呢我就想着想出去看看，而且自己心底总有那么一点点的战地记者的梦吧。当时就报名了，然后我特别在那个备注里面专门写哈，就是说可以去艰苦地区服从调剂。
为什么想去艰苦的地方啊？
自己作为一个记者最原始的冲动吧，喜欢看到变化，喜欢看到有冲突感的东西，喜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多元的世界。当时呢就报名了嘛。其实因为我是第一次驻外，第二个也因为可能是语言的关系，所以当时又调剂了一下，最后就是要去非洲，去南非。
从2018年开始驻外3年，吕强去了20多个非洲国家，带回了很多别致的画面和动人的故事。最触动他的是卢旺达夜色中家家户户点燃的那一盏人性的灯火。
有一个国家叫卢旺达，它是一个东非的小国。我在圣诞节的晚上，我想验证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每家每户会给他们卢旺达大屠杀的遇难者会留一盏灯。我就飞起无人机，然后想看一看这个夜景。这个夜景其实要说是特别华美，其实算不上，无法媲美我们所熟知的纽约、巴黎、上海、香港这样的繁华的都市，但是可以想一想，那是在电力极度紧张的黑非洲。他们给自己的亲人留一盏灯，当时我就说，哇，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性的银河。在非洲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河，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此时我觉得天上的星星都暗淡了，地上的那些灯火反而是汇聚成了一道人性的银河。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卢旺达这个国家很特殊，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卢旺达大屠杀，这是一个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人类灭绝的种族的灾难，
嗯，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件，差不多100万人被屠杀，就是因为种族之间的矛盾，
嗯，
就是因为经历了种族的屠杀，所以他们在之后的建国的过程当中呢，就消弭掉了种族和民族这个选项，他们的身份证上是没有民族的选项的。我在他们卢旺达大屠杀的纪念馆里面有看过一句话，一个小孩的一个笑脸旁边写的一句话，他说，那个时候我才10岁，我听见我的父亲被杀害了，我祈求上帝，我说我一定要为我父亲报仇，然后我妈妈告诉我，你不能去复仇，这样是不好的。还有很多故事，就是像他们现在的邻居可能就是当时对他的亲人下狠手的那些人，但是他们必须要放下这个仇恨，
让那么多人集体放下仇恨，我觉得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从你的采访或者是观察理解，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
卢旺达的他也有设置民族法庭，他也会处理当时那个种族屠杀当中的案件，他会让那些遇难者的家属去倾诉，也会去惩罚那些实施暴行的领导者、策划者，但是他们知道那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如果今天我一定还要用惩罚一方来结束这个灾难的话，仇恨会无休无止的进行下去，自己的国家发展不了，然后自己的亲人也会被杀，社会也是在无休无止的循环当中。就经过不到30年的时间，他们在做着这样的不断的消弭的工作，消弭仇恨，然后放下仇恨，放下很多芥蒂，然后去宽容。他们为了让这个国家团结，然后有凝聚力，还有一些特别小的行为，就比如说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们会进行大扫除，就是一起集体劳动，增加邻里之间的情感，增加不同人群之间的一个交流，所以给当地人是很有启示意义的。现在呢，卢旺达呢也是成为了整个非洲大陆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它的营商环境可以排到全非洲第二，然后它的治安也是非常好的。我还有采访到中国的旅行者，甚至他们有很多想去那直播的，他们在非洲直播哈，80%都是在卢旺达，因为卢旺达安全，你拿着手机在街上直播是不会怕抢的。他们就是一个秩序非常井然的社会。卢旺达在他的治理当中呢，也是被很多的国际组织所赞颂哈。在2019年的时候，甚至会成为全球的一个头号改革国家，他在不断的革新着自己。
展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吕强拍摄的5位奔跑的足球少年。准确说，是5个黑皮肤短头发的足球女孩，她们阳光地跳跃着，在她们身后是老旧残破的房屋，墙面下窗台前坐满了围观的人，这一刻，这群足球女孩仿佛就是最闪耀的明星。
这是2018年的一次采访，在肯尼亚的内罗毕，那个地方叫马萨雷贫民窟，是肯尼亚的第二大贫民窟。当时中国的志愿者在那有一个组织叫做造梦公益，他们就说要在贫民窟给他们造梦，他们有在当地建学校，给他们提供免费午餐，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嘉年华，有达人秀啊，有足球赛啊，有画展啊。您当时看到那个照片，应该是他们那个足球赛，就很多小孩他们在热身。其实当时我就说，别看他们头发很短，但是他们是女孩，因为非洲人他们的头发总是自然卷，也长不长。还说中国的假发在非洲很有市场。他们在那儿很爱踢足球。因为我经常航拍嘛，有时候也会拍到一些贫民窟啊，或者说就是一些相对贫困的一些社区。他们的房子再拥挤再破烂，都会辟出一块方形的地然后去踢足球。就是很明显的他们爱踢球。所以那个活动像达人秀啊，像画展啊，还要去志愿者去挨家挨户去学校里面去宣传一下，
号召一下，
对，号召一下。但是足球呢是完全不需要号召的啊，就是你只要告诉他们要办足球赛了，他们自己学校自己组织，然后自己找那个教练，然后自己购置服装，然后专门喊口号。他们只要踢好了球， 可能就会被一些外面的学校看到，可能他们就可以拿到奖学金，他们就可以去上一个很好的中学。然后为什么强调是女孩呢？他们自己告诉我的，他们觉得自己踢的不比男孩差，而且他们觉得女孩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容易证明自己。决赛我还记得那个比分8-1，女子球队然后战胜了那个卫冕冠军，然后就拿着奖杯满个贫民窟就在跑，想告诉所有人我拿了冠军啊。在贫民窟里面的确还是犯罪频发，可能疾病像艾滋病也特别的密集，还有他们的居住条件都特别的差。但是呢对于很多从遥远部落来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接近城市的第一个落脚之地。可能这些就是在这么一个窘迫的环境当中的一点点微光吧。这群志愿者也特别的有想法，可以看到那些小孩他们特别的开心，然后喜欢上课，喜欢去看这个达人秀，喜欢去表演，甚至要给这些志愿者写信。
嗯，
这当中也能够透露出一中非的情谊啊，或者是很多中国青年人他们的世界梦。
在吕强参与的魅力非洲摄影展上，有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有一些诧异。照片上是刚果金的街景，人们熙熙攘攘穿梭在台阶上，台阶两边摆放着各种售卖的物品。而吕强说，这张照片是在中国的维和部队的车上拍的，照片上是刚果金的闹市，而旁边可能前不久就有屠杀或斗殴发生。
2020年的1月份去到刚果金的维和医疗队，刚好他们有一个计划，就是说在过春节的时候他们要去当地的一个孤儿院给当地过个春节，教他们汉字写春联，送去礼物和玩具。我当时就以这个机会然后能够去到刚果金的布卡武，是先飞到了他的邻国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然后要开8个小时的车到边境，然后再换上维和部队的车才能够通过那个刚果金的那个地方。可以明显的看到环境的变化是急剧的不一样，天壤之别。因为卢旺达它的路很平坦，治安很安全，但是一过了那个边境之后路就很泥泞，而且你过去之后要专门洗手哈，那个边境是埃博拉比较盛行的地方，所以过边境需要洗手要消毒，然后脚上要踩一踩那个消毒水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都不敢下车，我都是在维和部队的车里面在观察街景哈，我拍到了很多照片都是通过那个车窗拍出去的。当时我也说了，就是可能我现在拍的这个景色可能大家看到熙熙攘攘，大家还在做生意，大家在买菜啊，大家在那个吃饭，但是呢可能前不久哈，可能在相邻的一个村子，相邻那个县上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恶劣的屠杀的行为，或者说就是部落之间的一些斗殴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已经是1月份，当时已经听说国内有新冠肺炎的蔓延了啊。当时当地人呢他们就知道中国有一个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当时他们也对这么一个新的疾病陌生。后来呢这个疾病呢也在非洲蔓延了，刚果金的那个维和医疗队他们就承担起了联合国的隔离和检测的一些任务，他们准备了很多防护服，是当时为了防范埃博拉疫情的，用来防新冠了。他们的女战士跟我说他们很害怕，因为那边的隔离条件可能并不太允许做这么一个隔离，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板房，然后他们要重新辟出一个地方然后进行隔离和检测。因为联合国有各个国家的人，有来自欧洲的，有来自亚洲的，有来自当地非洲的那些士兵，他们都会来这看病，然后他们都要做这样核酸的检测，物资也比较匮乏，他们会很害怕。但是从另外一面也可以体现他们的确是坚守在那，很勇敢，在完成联合国的任务，在维护世界和平。
我问吕强在非洲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候，他说只有一次是自己丢了钱包，但是发了朋友圈说自己丢钱包之后被在非洲的中国人看到了，立马联系他问是否需要帮助。他去每个国家采访之前会先联系当地的中国人了解情况，大家也都非常乐于帮助他。可见中非之间的人员往来已经非常密切和频繁。 一提到中非或者说你的驻外的工作，当然就离不开大家可能会很关注中非之间的一些合作啊，我们中国对他们的一些援建啊，这些比如说铁路，这也是在你的这个照片当中很突出的一个内容。
铁路对于当地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之前的坦赞铁路，那是一个友谊的象征，是中国和非洲患难与共的这么一个象征，蒙内铁路、雅吉铁路，这些的确是能够拉近沿海到内陆的贸易的距离，拉动当地的经济。所以我们在说这些话题的时候，其实更符合我们“一带一路”的宗旨啊，这是非常显象的一部分。所以我写的最多的报道呢，就是比如说像蒙内铁路又安全运营了400天、500天、600天，在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都会有类似的宣传和报道哈。这其实也是在显现对于当地的一个重要性。我想透露两个细节吧，就是蒙内铁路的延长线内马铁路，它的一期我是基本上就从它建设到它通车，我都一直在跟随着他们的建设者和铁路的整个建设的过程。这条铁路呢，会经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国家公园。很多西方的批评者就说，你看中国的铁路要穿过野生动物园，会破坏当地的环境。但中国建设者在用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在避免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会建起非常高大的高架桥，能够让动物在桥洞下面自由的穿行，他们在建设一部分工地，然后马上就把它用那个植被还原成原本的样子哈，就是建一块然后修补一块，建一块修补一块。所以我们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就在那个工地的旁边，就能够看到一只狮子在树上酣睡啊，这个场景我觉得能够被看到就已经可以对很多西方媒体的言论不攻自破。然后在通车的时候可以看到周围的民众哈，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他们会跟着火车跑，会爬到自家的房屋顶上，然后朝火车招手，能够看到就是火车给当地带来的很大的变化。
吕强说，中非之间的情谊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中国医生在非洲也很受欢迎。
中国在非洲的医疗援助超过50年乃至60年，从坦赞铁路开始，中国有很多的医疗队都会派驻到那边。就是你会发现中国人在非洲国家生病了是能够找到中国医生的，这也是很亲切的。第二个呢，会感受到他们在当地的医疗任务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是当地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第二个医生也是特别的缺乏。我在那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上采访过他们的医疗队，他们会戴2层的手套向他们的眼科医生做手术，我就非常近距离看他们在做手术，然后就戴着2层手套，因为特别害怕被割破，因为当地的艾滋病率是很高的，一不小心很容易感染。他们眼科手术会特别的频繁，因为他们当地的日照接近赤道嘛，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的情况会特别的多，所以眼科医生是非常忙的，一个星期可能有上百台的手术。第二个呢，就是当地的生育率也会比较高，妇产科大夫也是供不应求的哈，甚至他们会觉得这是给我带来我们新生生命的一个神的存在哈，就是他们会把它当成非常敬仰的一群人。所以呢，在当地呢，中国医生是威望特别高的，很多之前接受过中国医生治疗的那些当地的民众啊，就比如说他们摘了什么水果呀，做了什么菜呀，或者新宰了一个什么牲口啊，都会给中国医疗队送去。这也是中非人民互相体谅然后互相帮助的这么一个故事吧。
2021年，吕强结束3年驻非洲的工作任务。回国之后，他陆续将自己精心拍摄的视频发布在自媒体账号上，还计划举办个人摄影展，并且写书讲述非洲的故事。
我觉得国内大家对于非洲的印象还是比较片面的，对于非洲的向往可能也还都是关于野生动物呀、原始部落呀。我在那个摄影展当中也说了，非洲是一个极具变化的大陆， 它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个地方啊，也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最多的大陆，所以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还在用十几年前，或者说我们还在用动物世界的那个眼光在看待这片大陆，是不准确的。虽然说我们不必要把这样一个地方妖魔化或者特殊化，但是它也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必须的一个部分，它也是这个世界完整的一部分，再加上它跟中国的关系如此密切，甚至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有在非洲的，我回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的亲戚或者说我的朋友的某一个他又去非洲了，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更好的去了解那发生的故事，甚至我们不要再用很多有色的眼睛去看它，说它是贫穷、落后、疾病的代名词，它其实也有很多希望发展和复兴的故事。不能说我能展现的就是一个很完全的非洲，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见闻和我自己的看见，能够补充大家对于那片大陆的认识。我在那个摄影展当中也说，看第一个大厅我们就看到了大猩猩啊，是野生动物，我们也觉得非洲是人类学会直立行走的地方，那我们对于非洲的观念是不是也可以直立行走一些，能够站起来，然后能够平视他们，能够看看他那些有色彩多元甚至给我们带来希望的部分。所以这也是我希望把我的照片展出出来，甚至我希望把它画成文字啊，告诉大家的这么一种冲动吧。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对不凡？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在地球，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